客视角深入剖析，聚焦东土神州，关注热点话题。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时事评述节目《聚焦中原》。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聚焦中原。这一期节目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作家曾征女士，她讨论的话题是教育经费压在中国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
中国的这个义务教育哈，说起来挺有意思，因为他最近新华网又刚刚公布说从今年9月1号开始哈，全面实行了义务教育。可是我是想起来，在我这一代人读书的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个时候的教科书里面就已经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的是9年义务教育。当时说实话，在小学里中学里读到这一条的时候，就把它当作一个我必须要背下来的一个条款，因为考试有可能考到，但从来没有去想过那这个东西具体意味着什么。那实际上就是说在1986年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就号称颁布了这个义务教育法，但是呢是因为政府投入不足或者经费不足，学生呢还是要交一定的杂费。然后到2006年的时候呢，那胡锦涛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义务教育法，当时规定的是2006年9月1号开始就要实行义务教育。那么今年就是说到了今年08年了，他再来公布一次，公布来公布去，让你就觉得他这个义务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像至少是给我来讲，没有老百姓把它当回事。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现在你看最近就是老百姓讲的很普遍的一个叫做什么，叫做那个时候共产党一天到晚宣传说什么所谓的旧社会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那但是现在老百姓讲，现在叫做压在人民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是什么，那就是教育、医疗和住房。就是说这个是老百姓切身的这个感觉。从你口号你就讲法律，中国都知道法律太多了，口号太多了，都没有人把它当真的。但是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家长都切切实实的感觉到了，在中国这个教育真的已经成了一座大山了。我好几年以前就听到有朋友讲说，现在在中国你要想养一个孩子，你为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就是从他生下来到你养到他能够大学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能够自己独立，你没有几十万块钱拿出来，你就别想养一个孩子，就成本这么高。那所以就是说现实的这种情况就有，他说是免学杂费，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说因为他的这种投入不足，那学校的他变着花样的时候，他说学费免了，那他开始收杂费啊，或者杂费免了，他收别的时候校服费啊、保险费啊、取暖费、卫生费。我听有的地方还有学校为了创收，学校里课间时间老师还卖包子，就让学生去买，那就在学校老师去做包子卖，要去给学生这种创收的。还有有的地方呢，还有叫什么叫做择校费。你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按规定你是应该上这个学校，但是你想上另外一个更好的学校了，那么你要交钱。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中国干什么都要户口的。那么中国有城市户口的呢只是极少部分人，绝大部分的农民他是没有户口的。那农村的教育情况怎么样呢，那就不要讲了，那1亿的农民工他们都是没有城市户口的。所以呢他比如说他在城市里去上学，他根本就没有地方上学，没有户口你就上不了学。那所谓的什么义务教育呢根本就不包括你。那有的以前也看到那个报道，那这些农民工长期在外面打工的话，你看北京奥运开奥运会修了这么多场馆的，怎么修起来的，都这些农民修起来的，没办法自己好不容易说的那我们的孩子得上学啊，自己弄一个什么民工的这种，自己办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请个什么样的不正式的老师来教，过两天政府又来给你拆了，说你那个东西是非法的。那么就说这1亿的农民工他们的孩子又怎么样呢，这些东西就说你没有户口，他再颁布多少条例，你户口不在这个片儿，你连上学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谈什么义务教育不义务教育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他公布什么，这个写在纸面上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但是老百姓是实实在在的感觉到了叫做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教育就是其中最大的。最 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投入不足的问题。你这个教育其实在全世界现在讲的170多个国家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就说哪一个国家，在中国人也是从自古以来就讲，就是说教育是树人是百年大计，全世界其他国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所以就说作为一个国家政策，你得要国家的政府从你的财政收入，从你的税收收入当中呢，要拿一个很大的或者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呢去投入。所以这个就说从国家的这种投入上它有保证了，它才能够，你没有钱真的是你什么都是干不了的。那么就说中国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说它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的不足。那么就按照世界平均的水平，就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很多比中国穷得多的国家，就像非洲什么加纳什么乌干达这样的国家，它的平均教育的这种投入的比例呢都比中国高。你就说现在世界平均的发展水平，就是它教育经费的投入呢是占 GDP 国民生产总值的6%+。那么中国呢，就说它一直徘徊在3%、2%+，中共政府他自己承诺的是4%，那这个比例呢就比台湾要低得多。台湾这些年一直它的教育投入占 GDP 的9%+，最高的时候能够占到12%。所以你首先你就说从政府投入的这种不足，然后呢再把这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个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富还好点，老百姓穷怎么办呢？所以你就说从这个大的政策上，中共他嘴上喊什么再穷不能穷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整个国家的教育经费的投入说实话还不如每年公款吃喝的一半。那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怎么搞，你能搞得上去吗？这个学校校舍就那么多豆腐渣工程，它怎么出来的？那没有钱它可不就修豆腐渣工程呗，再加上当然其他的很多的因素，道德的因素啊，就说在里面赚黑心钱的因素啊。那么最大的问题你这个投入不足，然后再加上那中国社会，我觉得你要再谈到更大，还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共产主义的所谓的信仰崩溃以后，邓小平就鼓励啊要小康了，要全国人民向前看。现在这种向前看真的是成了一个国耻了，中国人就除了钱什么都不认了。那么在这种教育这种领域，如果也是一切都是向前看的话，一切都是以我这个学校能不能赚到钱，我怎么样能够赚到钱，怎么样把我教师的福利搞好一点微转一点的话，那你想那个这个东西能好吗？你比如说在澳洲吧，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他也鼓励人赚钱，但是他公共的领域和私人的领域他分得非常的清楚。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私人开的一个公司，那 OK 你就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行为，那么你就可以尽量去赚钱，你赚得越多越好，因为你赚得越多你给政府交的税越多，那么这个是属于商业的领域是赚钱的。但是同时它有很多领域它是属于公共的领域，你比如说学校，尤其是政府的公立的学校，那就是公立的领域，公用的领域那没说的，那你就是不能赚钱的，你就是非盈利性的机构，那么你靠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是靠政府，政府拨款就给你这个支持，因为你是公立的。这个时候如果老师他想提高收入怎么办呢？这里有啊，经常有孩子就说哎，今天我们不去上学了，为什么？我们老师罢工了，因为要去抗议了，因为他们的工资呢是政府给他们的，他们认为比如说现在物价通货膨胀40%了，我们的工资水平如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话，那不等于我们的收入水平下降吗？所以他们要想增加收入，他们就堂堂正正教师协会宣布，对不起，我们今天为了要求增加这个收入，我们罢工，我们向政府施加压力，或者我们派这个工会代表去跟政府谈判。他不会说啊，我们现在工资低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点什么办法，变相的去跟学生收点这个费啊，收点那个费啊，然后我们学校建个小金库，然后我们老师把它分了。这种事情在这里是绝对不允许的。你觉得你工资不够了，你可以去跟政府罢工，你可以去跟政府要求加工资。所以他这个公共的领域和私人的领域是分开的。那么中国现在就说所谓的搞教育的产业化，现在就一切都乱套了，学校就把那个眼光就集中在学生和家长的身上，因为那个是他们唯一的可以拿到钱的这个来源，因为国家没有这样的支持他们。这个方方面面的问题啊，就是说是整个社会大的这种政策，大的这种环境， 也可以说人现在他最重要的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就说全中国的老百姓想的是什么所决定的。你看现在最近爆出来的三鹿牌毒奶粉的事件，爆出来人家就讲了，你要是说谁要因为这种事情感到很吃惊的话，那你就不是中国人。还有人很幽默的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就别装什么外宾了。那就说中国现在全民的道德水平已经到这样的程度了，那么造假把你婴儿吃死了，吃出什么毛病来，那他都不管，都能够到这种程度了，而且觉得在中国你知道这样的事情你不应该感到吃惊，就说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那么教育它放在这种大背景下，那你想他往哪跑呢？投入不足，他也就只有变相的变着法子的造出一些名目来。我刚才讲的跟学生收费、家长收费，你看这个杂费，那些的选课费、书费、本子费、卷子费、住宿费、什么水电费、服装费、什么证件费、什么重修费、补考费、什么毕业电子注册费、第二课堂费，还有就是说给你搞补习，还有甚至逼着学生呢去搞勤工俭学，其实上是强制呢学生呢做无偿的劳动，去让你去当童工，然后呢学校的去挣钱。教育系统的乱收费啊，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连就是说官方自己的数字啊公布出来都是非常吓人的。你看这个国家它叫发改委公布的资料，它是说2003年的乱收费就达到20亿的人民币。2004年教育部部长他又自己讲2003年乱收费呢是8亿，那当然这两个数字都是官方数字，之间就差了12亿。但不管怎么说，就说你这个乱收费的现象在官方看来都是非常严重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造成就是说变成了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就说本来是应该由国家承担的这种责任呢，它转嫁到了老百姓的头上，然后让老百姓去承担。那么你承担得起的，我刚才讲了，养一个孩子你拿出几十万放到那边，那么城市里的情况好一点的那就这样子拼命。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少有的，我觉得是特别重视教育孩子的问题，因为觉得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教育可能是他将来有个好前程的几乎唯一的途径，所以中国人再穷也想把这个孩子送到好的学校里。所以你如果有能力，那你拿几十万出来。那你没有能力，在那种农村里头，现在大家多少年了都看到这样报道，看到网上的一些图片，上不起学的早早就辍学的，又新产生出来多少文盲。那还有听到那更加悲惨的故事，交不起学费逼着这个家长自杀的。我就曾经看到一个故事，说这个母亲得了癌症了，那他家里只有这么多钱，要给他治病的话，那可能他儿子就没有上大学的学费了。就正在这种矛盾的时候呢，接到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那这个母亲呢，在接到这个入学通知书一个小时之后，他就选择了自杀，因为他非常清楚家里就这么多钱，如果要给他治病的话，孩子就上不了学。如果他还没有死，你说眼睁睁的不给他治病，家里人可能也觉得不能够做这种选择，所以他就选择悬梁自尽，这样呢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孩子可以拿着这个钱去上学。这样子搞下来的这个程度，这个后果呢，当然一个是老百姓负担加重，一个是就是很多人上不去学。网上看到的一个学校的那个图片还特别有意思，就是一开学头一天先打一个大标题在门口迎接你，叫做上学缴费是学生应有的义务，什么我上学我缴费我成才我快乐。变成就是说你即便是到了学校以后，因为他这种整个教育的这种主导思想已经不是怎么样能够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这个社会上需要的人，而是怎么样在你这个期间我还要想着法子去弄你的钱。那这个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头，那当然再一谈就更大的这种经济结构的问题，包括他们毕业以后的去向，能不能找到工作的问题，你都不可能安下心来说我真的好好的学一点该学的这个东西。那当然另外一个还有就中国整个这个教学体制的培养人的这个体系，那也有多少人对此进行抨击。那么整个这样下来以后，整个这个教育制度就是非常，你可以讲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制度。在这种失败的制度之下，这么大的国家一代一代的人在这种失败的教育之下，那么你整个这个国家未来还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发展的后劲呢？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事情。实际上所谓的这个教育产业化呢，也就是中共喊出来的，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全世界170多个国家都实行了义务教育，都把这个 教育当作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你政府拿了老百姓的这么多的税收，你就是要把这些钱花到怎么样让这个国家的经济，这个国家的未来能够有一个良好和健康的发展，你就是应该花到这个上面的。所以教育没说的就是政府应该承担的。那中共现在总是宣传啊，就是说什么美国也搞教育产业化，其实他说的那个概念就是说完全是不对的。美国根本就没有提出说我们是什么教育产业化，美国是有私校，澳洲也有私校，但是这里的私校就说它只是说不是由政府投资办的，它是私人投资办的。但是它这种私校在澳洲我是知道，你如果说我要办学校了，我能够解决多少个学生的入学的问题，或者说我能够招来多少学生，你只要招到一个学生，就说你是私人的学校，但是政府也同样的给钱，他按你学生的数目给你一定的补助，就说这个是政府的大政策，他就是支持你来办教育的。澳洲这边吧，你能感觉到你在这边受教育真的是你不用花一分钱，你切切实实的政府是把这个学生的上学问题，就是他认为就是应该保证所有的人应该有这种上学的权利。你比如说去年联邦竞选之前，这次新上台的这个总理，他在上台之前他就承诺，如果他上台了，他会让澳洲的每一个中学生都有一台自己的电脑，这个得投入得多大呢？所以他上台以后真的就开始实行了，就是说他给在校的中学生都要配一个电脑。再讲一下，就是说在澳洲他怎么样去保障你一个学生你能够完成到你的大学的毕业之前你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呢？当然他从中学到大学公共学校都是不要钱的，就你只要住在这个区，这里也没有什么户口本哈，你就拿你比如说你交水费的单子或者你的驾驶执照能够证明你是住在这个区的，你就可以去那儿上学。上学是不要钱的，上学他还有校车，坐校车去上学也是不要钱的，教材不要钱的，你不会有任何的学费的负担。生活方面呢，澳洲他小孩一生下来，政府就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就开始给你有补贴，假如你父母没有工作或者你的收入特别低，那他就给你很多补贴。有的人在那开玩笑说，你在澳洲你要是养三个孩子，那你这个妈妈就不用上班，妈妈吃这三个孩子的政府的补贴就可以了。补贴到什么时候？补贴到16岁，从16岁开始这个钱直接就给到这个孩子自己头上了。钱是多少呢？我那天上网查了一下，我算了一下，相当于一个月3900块人民币。你比如说我已经25岁了，我已经结婚了，我已经有孩子了，那你如果有孩子的话这个费用还会加。只要你是全职的在读书，它这里有一种政府补贴叫做 All Study 助学金吧，你跟政府讲我在全职的这上学，不但学费是另外讲哈，那么他生活费他都要可以资助你，你没有什么后顾之忧。16岁之前吧，政府把钱发给你父母，16岁之后呢，把钱就发给你了，不但学费不用交，生活费一个月3900块人民币。那么这里的大学的学费有这种保障的这种体系，这里是要收学费，根据不同的学校他收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学费呢就说是政府会给你发无息的这种贷款。中国也是说有助学金，可是他批起来的时候能够拿到这个的太低了，而且在中国谁能够保证这个学生毕业以后一定有偿还的能力呢？所以比例是相当少的。在澳洲呢就说你只要是能够上学人人都有的，毕业以后呢一定要就说你的年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了，比如说能够达到6万了，达到3万了，达到多少万之后你才开始还这个钱，逐步的多少年慢慢的扣，给你扣完。他从整个这个社会的这种保障系统，就是说保证你只要是上学你肯定是能够有这个机会的，在这里就觉得非常的容易，你只要想接受教育，没有说是会是因为啊你交不起学费你就上不起了，没有这回事的，连生活费政府都是保障你的。中国的所谓的这种产业化就是刚才讲了，把不该赚钱的部门变成了一个不是以培养人才为导向的这样一个机构。如果说学校都变成了一个以赚钱为导向的机构的话，那么这个学校还能够叫做百年树人的地方吗？那个这个老师上课你再说的冠冕堂皇，下课就去卖包子给学生，这种老师学生还能够对他有任何的敬意吗？到现在你就看多少相应的这种腐败现象，这个老师要跟学生收红包的现象，包括这种高考的时候 随之而来的腐败的这种行为，就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以后，那整个这个教育就通通的变了味儿了。而且很多有的所谓的学校被私人收购以后，国家也不管了，那这个私人他没有支持，实际上他根本就支撑不了，那么私人过两天也就倒台了。这些年实际上我们一直看到，就说有很多起到最后几千个毕业生把学校都砸了闹事，那是为什么？就说因为他们进校的时候，就比如说许诺他们，你们毕业的时候就会拿到比如说郑州大学的文凭，结果到毕业的时候他发现他拿不到郑州大学的文凭。那么在中国，因为他文凭的发放也全部就是说高教部控制的，你就算你民间成立了一个大学，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发放文凭的这种资格，你必须还是要挂靠到一个教育部某某承认的，当时为了赚钱他给你许诺我可以给你发教育部承诺的文凭，结果呢等到四年你辛辛苦苦花了多少钱，你的青春也浪费，你的钱也浪费了，到毕业的时候呢他根本发不起这个文凭，那你拿不到文凭，你毕业的时候你怎么去找工作呢？现在拿到文凭都找不到工作了，2005年那个也是官方的数字，当时毕业的时候67%是找不到工作的，就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了。所以这个里面中共现在搞的这种所谓的教育产业化真的是在毁中国的教育界的百年的基业，他把这个政府的钱都拿去花天酒地了，官员都贪污了，都去公款吃喝了，买车了，都去搞什么面子工程了，搞什么奥运会了，他就不肯在这个教育上有真正的作为，有真正的投资。所以这个看到的话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这个话我原来讲过，以后可能还会经常讲。实际上在中国啊，只要是共产党存在一天，我觉得中国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且中国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我觉得九评共产党里面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中共它这个九大邪恶基因呢，它就第一就是邪，第二是骗。那么它这种邪骗煽斗强痞奸灭控，就是它这个邪恶基因是它天生的带着的。我们现在讲起来这一句话，就是说只要有共产党在中国就好不了，一切都好不了，不光是教育好不了，其他什么都好不了。好像觉得是不是你太情绪化了，是不是太武断了，实际上我是想说的，这一句话或者这一个结论真的是千锤百炼，经过了多少人的宣泄和眼泪和损失和人的生命，就是说多少人命才换来的这样一个一条千锤百炼的结论。你看从中共他成立的时候，他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开始搞内部的斗争，什么清查 AB 团了，那活埋多少人呢，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么悲惨的这种事情，然后从他建政开始杀地主杀资本家，搞什么所谓的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搞文革整死700万人，然后又搞所谓的改革开放，好像是哇经济发展了，什么 GDP 增长多少，高楼大厦起来了，办了奥运了，但是相对的连带的多少的问题，你整个这个经济的这个结构整个成了一个廉价的世界的加工厂，没有一点竞争力，你包括现在就是大笔的外汇的储备在外面，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猫腻，投到这种现在美国都已经快要破产的这种两房的那种叫次贷风波的那种机构当中去，教育呢然后就不去这种投入。最关键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把所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传统的信仰给你打破了，然后呢让中国人什么都不信，因为他觉得他曾经信仰过共产党，信仰过共产主义，信仰过毛主席，最后发现受骗了，然后最后就一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什么都不信就信钱，就说整个民族现在都成了一个被钱所驱逐的，然后去追求物欲，他政府实际上是放纵你去追求物欲，追求黄色的东西，追求什么性解放，整个这个社会到了这样一种导向之下，那么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而已。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它存在，第一它的本性就是邪恶的，第二再说大一点，它的使命就是来毁灭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中华的文化的，它的使命就不是说要把你中国搞好的，所以有它在你中国怎么能够好得了呢？不光是教育好不了，什么都好不了，在他的这种体制之下，他是一党专制的，他没有人能够对他 形成任何监督和控制。共产党现在都知道，高官人人都在捞，人人都在把老婆孩子想办法送到国外去，谁也不相信共产党的江山可以千秋万代，所以谁都趁自己手里还有权的时候，有权不用过去作废，再拼命的替自己捞，谁也不肯去替这个国家的长远去策划一下。他现在已经就说，就算他想做，他已经都没有这个能力再把中国往好的方面去改善了，只能说这个地方出问题了，我赶快怎么样能把这个问题压制下去，怎么样那个地方出事了，我把它镇压下去。他现在所能做的只已经剩下这一件事情。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聚焦中原节目，特约嘉宾是作家曾征，感谢您的收听。本台特约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